但以理书第63号超越米勒的图表，伊斯兰教查案审判与最终考验。
我们被告知上帝引导威廉·米勒的思想关注预言，并赐给他关于启示录的大光。米勒由于其成长的历史背景所限，未能理解启示录第12、13、16、17和18章中的大光，因为这些章节指出了预言中诸王国的作为，而从他的历史视角，他无法看见这些。
赐给米勒的有关启示录的亮光是关于教会、印与号筒的，而呈现在哈巴谷的两块板上的正是最后的三个号筒，也就是被称为三样祸灾的部分。赐给米勒在启示录中的那大亮光涉及伊斯兰在圣经预言中的角色，然而即便那大亮光也受限于他所处的历史处境。
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基督教会在其七种形态中的历史，展现它一切的曲折与转变，所有的兴衰与患难，从使徒的日子直到世界的末了。七印是地上权势与君王针对教会所行之事的历史，以及神在同一时期对他子民的保守。七号是降临在地上或罗马王国的七个特殊而沉重的审判的历史。七碗则是降在教皇罗马的末后的七个灾殃，与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其他事件，如同支流般被编织其间，充盈了这条宏大的预言之河，直到这一切最终使我们归入永恒的海洋。
在我看来，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中的预言纲要。凡想要明白这本书的人，必须对上帝话语中其他部分有透彻的认识。这一预言中所用的象征和比喻并非都在本书中得到解释，而必须在其他先知的书卷中寻得，并在圣经的其他经文中予以阐明。因此很明显，上帝的安排是要人研究整体，方能对任何部分有清楚的认识。威廉·米勒，米勒讲演集第二卷第十二讲第178页。
请注意，米勒把末后的七灾理解为临到教皇罗马的七个审判，他不明白教皇罗马曾受过一个后来要得医治的致命伤。他将七号视为关于七种特殊而严厉的审判临到地上或罗马帝国的一段历史，却未能辨认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区别，因此他辨别前四号与后三号差异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米勒未能认识到临到罗马的审判是上帝对强制守星期日的回应，因为米勒派在他们的历史中仍然在星期日敬拜。
米勒在认定七号是对罗马的审判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关于这些审判之所以临到的具体原因，以及前四号与后三号之间的区别，他的理解十分有限，甚至几乎不存在。在这种有限的视角下，受上帝之手指引的图表上仍然收录了关于伊斯兰三祸的那颗宝石，而且不应更动。
蒙光照的分辨力使一位有智慧的预言研读者认识到，神不仅感动了撰写圣经的圣徒，也掌管了翻译钦定版圣经之人的工作。他还明确表示，他在制作那两张神圣图表的过程中也施行了同样的神圣看顾。
米勒关于第五、第六与第七号伊斯兰的明珠在末时光辉十倍，因为他指明了最后一次午夜呼声的主题。
米勒派历史中午夜呼声的主题是诸预言时期结束的日期，而在这个意义上，末时的午夜呼声信息及第三样祸灾中的伊斯兰信息已由1844年10月22日这一天所预表。在米勒派历史中，那一天预表了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而1844年10月22日与星期日法令都被十字架所预表，十字架乃是基督凯旋进程的结束。
米勒关于第五、第六与第七号筒伊斯兰的宝石在末后的日子里光辉十倍的闪耀，因为它表明了与末日改革运动主题相一致的伊斯兰及第三样祸灾中的伊斯兰。因此作为144,000人最后一次改革运动的主题，它已经被先前每一次改革运动的主题所预表。无论是基督改革运动中的复活主题，米勒派历史中的预言时间主题，大卫改革运动中的上帝的约柜主题，还是摩西改革运动中的圣约主题，
无论是十字架的事件 1844年10月22日这个日期，还是各类改革运动的主题，对当时那一代人来说，每一个日期和主题都是生死攸关的考验。米勒关于伊斯兰三个祸灾的宝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考验，正如石童女比喻中的油所代表的那样。米勒在梦的开头，他的宝石明亮如日，到梦的末尾，他们亮了10倍。在米勒派的历史中，米勒的宝石好比煤油、灯油，但今天那些宝石却是火箭燃料。
米勒派领会并正确地应用了第二祸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时间预言，这一预言已于1840年8月11日应验，但他们对第三祸及第七号的理解并未看见第三祸将作为对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审判而临到，因为他们连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国度都没有看见，更不用说第六个了。然而赐给米勒关于启示录的那道大光，将在幕后的半夜呼声中发出明亮10倍的光。
哈巴谷的两块板上所呈现的真理，基本上都是已经在过去历史中应验的真理。这些图表是基于米勒在引导之下所汇集起来的时间预言，而所有那些时间预言到1844年都已结束。这些时间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将更加明亮，因为人们会看到他们今天与在米勒派历史中一样准确，但他们并不包含对末后日子的直接时间预测。然而他们确实为其过去所代表的历史提供了那些历史将会重复的预言性预表，不过借着米勒的几颗珠宝，对未来的预测则被直接呈现出来。
自1844年开始的基督在天上圣所的工作将一直持续，直到这工完成。2300日的预言以及他所指明的洁净之工仍然正在应验之中。正如怀艾伦姐妹就乌来河与西底结合所说的那样，那预言在世界的末了有其应验。
戴以礼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乃是特别为这末后的日子而赐下的。他在乌来河与底格里斯河士拿地的大河边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一切所预言的事都必快要成就。传道良言112页。
呈现在两张图表上的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的部分意象仍属未来，因为他们都指明了基督在圣所中的工作。然而那两章中关于圣经预言诸王国的历史以教皇罗马受致命伤而告终，从山上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以及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第八个王国仍属未来。但与但以理书第二、七、八章相关并呈现在图表上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应验了。
基督在圣所中的事工以及伊斯兰的第三祸，本质上是代表米勒派时代之后预言历史的两个主题。与这两个主题一道的还有当把两幅图表合并成一条线时所预表的末日历史。这样做时，第一张图表所呈现的1843年的第一次失望便在第二张图表上得到了纠正，它们合在一起，揭示并界定七雷的隐藏历史，而这隐藏历史如今正随着耶稣基督之启示的解封而被开启。
这段隐秘的历史奠基于真理，而这里的真理指的是将三个希伯来字母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真理一词。这个词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第十三和最后一个字母构成，并且不仅表明耶稣是真理，也表明他是阿尔法与欧米伽。这段隐秘的历史以失望开始，以失望结束，中间则是叛逆，因为13是一个代表叛逆的数字。
第一张图表所示的1843年标明了第一次的失望以及等候时期的到来。等候时期引出半夜呼声信息的到来，在那里愚拙的童女的悖逆被显明出来，随后半夜呼声的信息被传扬，直到最后一次的失望。半夜呼声的隐藏的历史在末后的日子里一字不差地被重复。
我常被引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一字不差地应验，因为它对这个时期有特别的应用，而且正如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并且将继续作为现代真理直到时间的终结。 Review and Herald 1890年8月19日。
若理解正确，上述陈述表明，在末后的日子里，唯一有可能成为愚拙或聪明童女的，
是那些身处一个曾经历失望的群体中的人。正是这场失望产生了等候的时期，而那则已经并将要一字不差的应验的比喻，乃是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那从失望开始的等候时期，在童女们内部产生了影响。那常使两个见证人在城中的街上被杀，并使他们在死亡的山谷中化为枯干死骨的失望，发生在2000年7月18日。总体而言，复林运动并未涉及那次失望，甚至可以说，当两个见证人倒闭街头时，他们还为那次失败的预言而庆祝。一字不差就是一字不差。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从前的立约子民新教为1843年的失败预言第一次失望而庆祝。就在那时，新教徒越过了他们考验期的界限。这段考验时期始于1840年8月11日，当第二祸伊斯兰的时间预言应验时，启示录第十章的大能天使降临。新教徒在第一次失望时拒绝了预言的时间，因为那错误的预测给了他们不再寻求真理的借口。米勒派历史中所有路标的主题都是时间预言。
在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在第三样祸伊斯兰的预言应验之时降临。末后的日子里，所有的路标其主题都是伊斯兰。第一次失望标志着对先前约民的一次洁净的结束，因为这使先前的约民得到了不再寻求真理的借口。于是末后的童女的考验时期就开始了，因为随着那天使降临而开始的对先前约民的考验在第一次失望时便告结束，因此那些被称为童女之人的考验开始了。而这一考验的过程最终将显明这些童女是愚拙的还是聪明的。
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失望之间的是半夜呼声的信息。对米勒派来说，半夜呼声信息的主题是时间，而在末后的日子里，半夜呼声信息的主题是伊斯兰。在米勒的梦里，他被一声呼喊唤醒，那时他的宝石比先前明亮十倍。图表上的宝石中直接指认末时预言的是伊斯兰和查案审判。因此，关于半夜呼声信息的考验，以及由查案审判所代表的经历的考验，并不是给先前的立约之民，而是给自称为末时童女的人。
当把两张图表合并时所产生的图示，指出了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失望的历史，并指出在七雷的隐藏历史正在发生之时，查案审判的最后工作正在完成。那最后的工作就是为144000人盖印。它发生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艰难时期，在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说列国发怒之时，在启示录第七章所说按住四风之时，在以赛亚书第27章所说在东风之日止住暴风之时，以及在对那正要挣脱并将死亡与毁灭带给世界的愤怒之马的约束之时。所有这些先知性的见证都代表第三样祸中的伊斯兰教，正如神圣图表上所呈现的那样。
哈巴谷的两幅神圣图表中特别论及在图表出版时仍属未来的事件的三个主要要素是给144000人盖印、伊斯兰教以及十个童女比喻的应验。这些图表指出一个关于经历和信息的试炼与盖印过程。愚拙的童女所必须的经历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这代表着144000人所体现的完全。
这奥秘从历世历代一直被隐藏，如今却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荣耀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要使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哥罗西书1:26-28。
这144000人被描绘为从一种被掳中出来的一群人。启示录中直接呈现的被掳是第十一章所描绘的在街上死了3天半。象征性死亡的这种被掳代表着利未记26章的7倍，而这种被掳要求人显明悔改，正如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的祷告所示。
当枯干的死骨得以复活时，他们立刻被高举为一面旌旗。
在死亡之中，他们里面没有基督荣耀的盼望，他们所必须的悔改的一部分是承认自己曾与神行事相反，并且神也与他们行事相反。
当他们满足预言所指明的要求时，基督就忽然来到他的殿，并且得着成为那随之被高举的旌旗之中一员所需要的经历。
当两张图表合在一起所呈现的经历是由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最后工作所成就的，那种经历由 Mare 意象来代表，即外貌的意象。所需要的信息是嚼增意象，也就是关于预言历史的意象。那信息被界定为上帝即将临到这悖逆世界的审判之信息，而这审判是由第三祸中的伊斯兰所带来的。
1856年，主寻求在复临运动中完成对属灵耶路撒冷的重建。在1798年至1844年间，随着三位天使的到来，米勒派的殿已经建造在根基之上。这些根基在米勒的梦中被描绘为宝石，也有两幅应验了哈巴古书第二章的先锋图表1843年与1850年上的预言真理所体现。随后他带领他的子民树立起他第七日安息日律法的城墙，并使他们回到古以色列的古道，以完成那行走其上之街道的工作。但是这古道包含一条教义，一项预言，旨在考验并将他们分别出来。1863年，复临运动未能通过七次的考验，开始在老底家的旷野中漂流。
1844年10月22日，预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而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正如但以理所指出的，那由在艰难时期完成街道和城墙的49年所代表的工作将得以完成。
所以你要知道并明白，从颁布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之时，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又62个七，街道要重新建造，城墙也要重修，即便在艰难的时候。但以理书925。
众先知彼此一致，而我们一直在研读的早期著作中的那段文字也指出了但以理书中的艰难的时候。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大灾祸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只要那些自称持守真理的人仍在侍奉撒旦，他那地狱般的阴影就会遮断他们对上帝和天国的看见。他们会像那些失去了起初之爱的人一样，他们看不见永恒的实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四章12至14节中有所描绘。我又回答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借着两根茎管从自己流出精油的是什么呢？他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我说，不，主啊。他说，这是两位受膏者站在全地之主旁边的。
主满有一切的供应，他毫无缺乏。正是由于我们缺乏信心、属世、空洞轻浮的言谈和不幸，并在我们的言谈中表现出来，黑暗的阴影才聚集在我们周围。基督并未在言语或品格上被显明为那位全然可爱，在万人中为至上的一位。当灵魂甘心自高自大，趋向虚妄时，主的灵对他所能做的就不多了。我们目光短浅，只看见阴影，却看不见那更远处的荣耀。天使正按住四风，那四风被描绘成一匹愤怒的马，正欲挣脱束缚，奔腾掠过全地，所到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我们岂可就在永恒世界的边缘沉睡吗？我们岂可迟钝、冷淡、死气沉沉吗？哦，巴不得我们的众教会中有上帝的灵与气息吹入他的子民里面，使他们站立起来而活着。我们需要看明，这路是窄的，这门是狭的。但当我们经过这窄门时，它的宽广却是没有限量的。文稿汇编卷20217。